我是超人，
小小的，
嘿，我是超人，属于自己的，嘿，你是超人，
不算勇敢的，
嘿，你是超人，在害怕什么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动次大四音乐星球，我是王老师。然后今天啊，我们在面对大海录制，是面朝大海，但没有春暖花开。然后就是我们来到了青岛，然后遇到了一个和我一起录制这一期节目的嘉宾。Hello
大家好，我是Urban。
Urban， 哇，洋气的名字是不是？
嗯，也没有很洋气吧。
就是他的中文名是二宝吗？
对，二宝。
对，今天Urban跟我一块录制啊，然后我们其实是想聊一下《我的音乐你听吗》这档综艺给我们的感受。
嗯。
Urban 呢，是我身边一位非常能够讲出自己音乐感受的一位小乐评人啊。
啊，也那也没有，那也没有。
就对歌词要求比较高的这种，喜欢听音乐的朋友，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带来这期节目。啊，这期节目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说啊，主要讨论的是这个《我的音乐你听吗》这档原创的音乐节目。我们没有太多的跟大家去聊这个音乐类型的科普，还有一些音乐的理论知识，就纯属闲聊吧。然后我们这期呢，会从这档节目到目前为止这四期里面，我们个人的凭借我们个人喜好吧，推荐五首歌曲，然后聊聊音乐创作这件事。首先呢，我们给没看过这档综艺的同学们介绍一下背景吧。就这个其实是 B 站的一个原创音乐的节目，就像之前的是这个说唱新时代，也是 B 站的，对吧？
对，没错。
对，之前的 Urban 特别喜欢的那个节目。所以这个节目呢，是聚焦在这个非常年轻的一个音乐创作人的群体，就基本上18到25岁，
嗯，
就是这个群体。然后原创的风格也是不限啊，就是什么样子的风格都有。然后导师其实是薛之谦、许嵩和戴佩妮，然后还有一些大神的音乐嘉宾，像梁翘柏啊，还有音乐总监，我看是郑楠的这个 team。所以整个就是觉得他还是一个很注重音乐原创的一个一档综艺吧，嗯。然后包括他打造了一个磁带的概念，就是这个 A B 面嘛，然后把一些更大众流行的在 PK 赛中的作品放到 A 面，然后个性啊独立的会放到 B 面吧。然后到目前为止也是通过一些积分赛、改编赛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节目的录制啊。就想问问Urban，你最开始怎么知道这档节目的？
我最初知道这个节目是因为许嵩，因为我喜欢了许嵩很多年。
对，之前我说许嵩给我的感觉是非主流的网络歌手的时候，Urban就说你，我建议你停下。
是这样，就是。其实有很多人把许嵩去列为互联网这个非主流音乐的三大巨头，
嗯，
但是从他早期的一些作品看来，确实是比较有那这早期互联网音乐的那种
风格，
那种风格
是。
但是其实在我感觉，他是每一张专辑都是在进步的嘛，
嗯，
包括他的词曲啊，这就要说。他所有的歌词曲编曲作曲都是他自己，就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全能的音乐人。
是，而且歌词确实写的是比较好。
对，
嗯，因为这次在看这档节目之前，坦白讲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刻，
嗯，
然后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好多弹幕就打说他是这个文化人，文化人，
是
许嵩又开始讲文化人。你会发现他也是很少上综艺嘛，
对，
所以很多人是为了看许嵩来看的这个节目。
对，我看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许嵩，然后他之前基本上是不会参加任何这种综艺节目的，
嗯，
所以一听说他参加综艺节目，我就觉得嗯很惊讶，就特别想看看这个节目。
是，然后其实我是身边的这个音乐圈的朋友们都在发嘛，然后我就关注了。然后我正好上次也看到一篇报道，是说这个网易音乐人的现在25岁以下的占据60%，就是其实这个群体我觉得也
是比较年轻。
对，也是就是我的音乐你听吗这档节目主打的这样一个这个音乐人的群体啊。然后其实现在目前来说呢，这档节目到现在是第四期了，然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你觉得它有没有值得被推荐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说实话，对这个节目没看之前我是抱有挺大的期待，但是看完目前的这四期下来，总体的感觉就是有惊喜， 但
没有
那么多，对，就是他也没有让我觉得哇好牛，
嗯，
然后也没有像前两年的月下一样带给我眼前一亮，
嗯，
觉得有一些热血澎湃的地方，
嗯，
就是总是期望在一期节目里边能有更多能够让人被记住的，然后还有一些闪光的地方，
嗯，是。但是我说实在，我对于这个 B 站这档节目啊，我从理性层面感受啊，我觉得它其实还是可以看的吧。就首先是它好处是它其实请了一些专业评审啊，包括先听团还有那个 UP 主啊、观众啊等等，其实尽量兼顾了一个市场和专业的这个层面去评判嘛。
嗯，
另外传播上其实它也是借了 B 站的这个优势，它就做了一些 UP 主会做一些这个 vlog， 然后包括一些 reaction 的视频，然后其实也是带动了它的一波传播。
对，
这从理性的层面哈。其实感性层面，我是像刚才那个尔本说的，其实我也是整体来说没有那种就是特别震撼的那些点。到目前为止啊，作品就觉得我们选的可能接下来这五首是我们觉得我们还挺喜欢的作品。从整体的这个作品角度，我觉得它确实没有那么的成熟和能够给大家一种看完以后觉得可以被称作为经典的歌曲。
是的，是的。
但是确实呢，我觉得它好处在于它就像是把很多的大一新生攒在一起，然后用一种真诚和单纯的方式去展示这些音乐人的创作和一些热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打动我的。就它虽然作品到目前为止没有说给我太多就是称之经典的，但是还是能看到这些音乐人在很有热情的对待音乐这件事情，包括大家关系中就彼此相处那种真诚，然后一起比如说一起过生日也好，然后一起就是玩音乐熬夜，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特别的吸引人，就会觉得是年轻的这些人会有的状态。
对，就很容易想起这个上大学的时候跟室友一块打游戏什么的。
是，
就是，这
你看你是打游戏，人家是熬夜做音乐
啊。对对对对对，是我不务正业了，是年轻时候的我不务正业了。
是，包括中间哈，他们这些音乐人他自己创作出来以后，然后导师可能评价完，然后音乐人就会说我坚定我自己做的是对的，我还是想要我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年轻人才会有的东西。所以是这些点更吸引我，就到目前为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和 Weber 选出了心中的这个 Top 5的歌曲啊，也是推荐给大家可以从这五首歌去了解一下我们说的这档栏目，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看一下。然后首先我们要播放这个曲目啊，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心中最佳，就是表演直接给看哭了，反正我是第一期对，就是这首戏歌，然后大家可以先听一下感受一下。
在世界不易，我俩排了这么一出戏。
这首是来自于子君和张子薇带来的戏歌啊，就第一期他们是最后一个出场的，然后直接给我镇住了。所以说如果我希望推荐给大家这个综艺，我一定会先给别人发这个视频的片段。
对没错。
你当时看到这个片段你什么感觉？
就首先我觉得
表演形式吗？
对，他们很聪明。
嗯，
就是动了点小心思，就是上来先去往评委席那儿点了个香。
对，
然后
又用
了
个
红绳
把两个人连接在一起。
对把两个人连一起，这样其实一下就把观众的眼光和吸引住了，然后直接就给拉到他们想要表达的那个节奏里面去。
是，对于歌词来说呢？
对于歌词来说，我觉得就是他们是两个视角嘛，
嗯，
就是一句词分成一男一女两个视角，其实就有点那种琴瑟和鸣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我有几句比较印象比较深刻，
嗯，
就比如说像我没有你的记忆，我听不清你的喘息，其实这词儿写的就我觉得就格外的暧昧，
嗯，
那种情愫什么的显得很有韵味。
是，
就有点像那个霸王别姬里边程蝶衣和段小楼他们那种特别复杂但层次感又特别明显的那种情感
那种关系。
对就是，但是霸王别姬其实就更隐忍一点，
是，
然后戏歌就更炙热一点。
没错。
然后就比如说像我流淌的不是血啊，是你滚烫的泪海，
嗯，
你看多直接多奔放。
是的，因为这首歌给我感觉啊，我最喜欢词是做一出戏，做一个我一定想的还是你，捏一堆泥，捏一个你护着双手颤抖着我。然后这个当时是说他们的这个解释创作的来源也是在这个我侬词里面嘛，然后给到的这个创作的灵感，然后我是觉得这一句直接就打动我，就好像是说不只是两个人的这种爱情吧，而且这个两个人的爱情也已经是非常的就是属于那种来世，好像是来世还是和你在一起，
啊，
这种。
对吧
就是就完全不是说现世我们怎么样，是那种来世未来我们还会在一起，而且甚至有一种历史的这种厚重感。
对，
嗯，就家国情仇的感觉。
对，这个爱的浓度非常高。
对，
就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关于他的历史这个厚重感应该是跟他们的身份我觉得就比较匹配，他俩都是那个文物修缮师嘛。
对， 所以这个就觉得人家文物修缮师啊，然后那个同时还做这个音乐啊，把而且把这种所谓的这个中国的这种乐器的元素融入在一起，
嗯，
确实能给大家一种很契合的感觉。
对，
嗯，很多人说这个宏大的表达，这首歌宏大表达已经可以直接就是当这个很多这种电视剧的配乐。
嗯，对对对，就有一种。就有一种雍正王朝的，就我要像我要再活五百年似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前面是这个原创歌曲都是，比如说小情小爱呀，然后生活中的日常啊，一些小情绪啊，然后到这儿了，我怎么把直接把决赛作品拿出来？
对对，就是他俩给我一种什么感觉？
嗯、
就是有一种让我直接联想到盛唐朝，
是
就是李白。还有岑参这样，
在大的国家下，
对，在一个大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就个人的那种情感，个人的那种感情，它是很渺小的。
嗯、
其实有厚，有轻，有大有小，
嗯、
这样一下子那
个有冲突，
对那个张力就
是。
就很明显，
确实，因为其实整体你听这首歌啊，就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去看一下他们表演现场，
对对对，
就是、
去看那个视频，
对，因为你光听在我们节目中听这首歌，其实你对他的整体的感受就没有那么的深刻，就一定要结合他的现场的表演来看，然后所以很多乐评人哈去聊这个的时候，就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表演，
是的，
嗯，但是他们单听这个歌曲，他们其实觉得是确实是表演更加分了一些，
对对对，
嗯，
对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视频，
是，就无论如何，
他们的现场真的很棒。
对，无论如何，这个我更喜欢这个男生的声音，还有他的表演那种张力的那种，就你感觉他一呐喊出来，你眼泪就要下来了，滚烫的泪水就要滑过脸上。
对对对对对对。
嗯。
那你会觉得这个歌很沉重吗？或者很深沉吗？
我没有觉得它深沉，我觉得反而是。他描述的这种，如果我们单把它理解成一种爱情的话，
嗯，
我觉得是当今不常见的爱情，是那种一辈子只爱一个人的爱情。
从前很慢的那个。
对，如果是我们把它理解成小情小爱的话，
嗯，
如果理解成一个大国的这个什么爱恨情仇的话，你会觉得它带着也许是那种因为时代带来的两个人必须经历的。事情，
嗯，
就又增加了说，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可能，咱们生活环境都比较 peace 嘛，
嗯，
然后也每个人可能就是说最多经历的是什么呢？就可能异地吧，就可能只是你去另外一个城市去读书、学习、工作，然后可能两个人分开，对不对？但是他这种歌里描述，感觉我觉得已经是因国家、因历史而因那个时代而不得不分开，
嗯，
就这种感觉。
确实和现在目前市场上的一些情歌不太一样。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这种表达方式是不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它，嗯，更像一个，比如说我们去到某一个地方旅游，然后那种现场、
嗯、
那种表演，而不是我们日常就能够听的，对吧？在家休息的时候听的歌，或者我们去个 live 现场去看的歌。
嗯、
但说实话，他要是这个有 live， 我还挺想看。
我也挺想看。
嗯。
我特别想看看这种很厚重的歌吧，就是他在现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力？而且，就我很难想象在那么一个场合的话。
就大家都是好像很现代，很
对对对
对，然后就比如说开着电脑，拿着手机，然后你却需要把大家的情绪聚焦到一个这么的深刻，而却又不是你身边的日常，又是一个相当于是可能你从来没经历的过的事情，
对，
就很难。
就我很难想象我在 live 里边听一个这样的现场，我会是一种什么心态？
不知道，
这个很难想象。
是，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我说音乐其实是有这种，嗯，表演和日常听歌的是有区别的哈。
对对对。
所以音乐场景也是特别影响人的。就为什么说在这档综艺里，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歌打分低了，并不是它是一个不好的歌。
嗯，对。
而且反而是在现场，也许你看综艺你不太觉得还好，但是你私下听，你会觉得哇， 非常优秀的作品，甚至你想天天循环的一首歌。
因为场景和心态什么的可能都不一样，
是
你听这个歌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不一样的状态嘛。
就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这个来自 Matt 的那个连良还有洛毅一起改编的这个月牙湾啊，就属于Urban 特别喜欢一首，然后同时也是我觉得像刚才承接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也许表演中没有那么的抓人，麦特的歌曲就属于你私下听你会反复听的，
对，
而且编曲非常棒。
是谁的心爱不断的流下彩虹梦，我多想爱他，你永恒的泪凝固了一句话，也许更能惩罚。
窗外的泪雨点名淹没了所有回忆，直到你的心早已远走而去，滴答快没过眼睛，而我却无能为力，无谓的挣扎情愿束手就擒。在月牙湾上我留下我的残骸，就算是支离破碎还是需要爱，多希望这种卑微你能够明白，还是怪我太依赖。
谁的心爱孤单地留下再来后我，我多想爱他，你永恒的泪凝固一句话，也许更能惩罚。
是谁的爱啊比泪水坚强，轻声呼唤就让我融化，每一滴雨水年华成我翅膀，向着我爱的人追吧。
它很适合作为一个 CD， 或者说是在音响里面放的。
是，其实 Matt 的话他是一个可以说是天才少年了，他就跟别人都说啊，这个作曲作词混音录音什么都是我干的，然后我对我才十八岁。
对对，就有点凡尔赛嘛。
也没，人家也没有说人家才十八岁，别人问他他是说自己十八，
但他确实很厉害。
嗯，
就是在这个歌里边他对于氛围的一些铺垫，
对，
包括一些营造其实特别棒。
对，就所谓大家听的这个就后面这个嘣嘣这种声音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属于他整个做这种beat都做得很高级。
对，
嗯，就很有一种国际化的感觉。
嗯，
是吧。
嗯嗯，
对，包括他现在他还是很喜欢这种 R&B 的风格啊，像 R&B 整个
就很休闲。
对， R&B 风格就从我这个时代就属于那个陶喆，以陶喆为首的。
哦，对对
对,
对。
然后后来就发现大家好像不怎么听 R&B 了，就我身边我是这种感觉。
对，
就好像他
就
火了一阵儿，
就好像 R&B Blues 好像还有爵士，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跟摇滚民谣什么的比起来它是一个挺小众的，
但是还是有陶喆他会把它做得更大众一些。
对，就往流行化上。
对，流行化上。
对,
对，
这个歌的原曲我就非常喜欢，因为菲儿乐团换过主唱，后来他们出的歌也都没有早期的那个个人特色在里面。
是，
我是觉得这首歌其实它是会带有一点哀怨的，但是麦特作为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他正好把拿氛围性的东西，他把这份哀怨给替换掉了，用他自己对这首歌的感觉。
对，所以就这就是改编的一种方式嘛。就我觉得改，既然改编了，咱们肯定就是用自己的表达去理解这个歌，理解这个作品。嗯，就也许在他们心中就是，就这种哀怨就不是那种，嗯，就怎么讲呢，就是那种凄凄惨惨戚戚的爱情。
对， 对，
对，
对，
对，到最后就可能就是向着我爱的人追吧，就直接就追了。
对，
是吧？
对对对。
嗯。其实整体来说，《月牙湾》这个歌曲的改编，在这个改编赛制里啊，除了这一组，然后我最开始是被那个杨墨一和张建民那版吸引的，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就那版可能去现场，就是可能会更打动一些，因为那个现场就是因为杨墨一确实是一个唱歌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女生，我觉得，嗯，然后一下子就会觉得搭配啊、配合啊，就一下就把你抓住了，
经验，
对，
舞台经验也比较丰富，
是。然后麦的这首作品呢，就很多人说因为它夹杂东西太多了，就其实它比如说它编曲里它的就光和声的那个就每一个乐器的走向可能都是大概有四个叠在一起，所以像包括它的声音和 Lloyd 的声音，然后包括它选的 beat， 然后整个混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是听众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么多信息。
嗯，
然后包括在舞台上的时候，你看它中间它还有一段这个钢琴的这个旋律啊等等。
对，
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可能听觉导向，但是你去看现场就是你视觉导向更重。它所以大家会现场打分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这点。
你有没有觉得他俩 CP 感很强？
没有哎。但是我跟你说，这个节目好多人弹幕上说这个节目不叫我的音乐你听吗，叫那个我的 CP 你扯什么，
你磕吗，
你磕吗。
嗯，
嗯，因为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在一起表演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有一点甜。
对，
但我觉得这个是
太甜了，
这个是音乐人中间很基本的状态好吧。
就特别是月牙湾这个，我觉得他们两个一对视的时候眼里全是糖。
真的吗？那我回去再看一下。
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
你就在那磕糖是吧？
磕到了，磕到了。
然后说到音乐场合这个问题啊，就是属于打分嘛，就是表演打分和听觉打分。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非常喜欢，但是总是分不是特别高的音乐人。
对对对。
就是这个节目里的郑闯，我觉得他是目前为止啊，我觉得是最有创作 sense 的一个人。
是的。
嗯，就是他是有一个很机灵、很灵气的存在，
很有想象力。
对，
嗯。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他在第一期的作品，叫《我是谁》。
吉他断了一根弦，小猫长得有点像小狗，我的鞋子去哪了，今晚又做了一个梦，我是谁呀？我是谁呀？我是谁呀？
其实这首我是谁啊，我就能想到另外一首原创，就是叫朱老森，然后包括另一首那个
有座无岸，
就是宋冬野写那个郭元潮，你看郭元潮朱老森，然后这个风格就包括这种就是以这个人名作为一个核心，就像我是谁这里面的那个张佩甫，
对，张佩甫，
就是这三个我感觉是一种风格，就是以这种一个具象的人来代表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欲望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另一个自己也好，这三个都能给我这样子的感觉。
郭元潮那个词儿写的真绝了。
对，你来讲讲《我是谁》这首歌怎么打动你的吧。
那肯定是歌词先打动我。
你当时在现场，就是你当时看视频的时候，就一下能 get 到吗？
没有，就是。他的词儿属于那种后劲儿大，就是我觉得。
但是当时你看，你听第一遍，你什么感觉？就看那词儿，你看明白了吗？
我没看明白，但是我想要搞明白，我产生了想要把
想明白的冲动。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你怎么去理解这个词？
就是他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意象嘛，什么？
就是他说这个张佩甫，首先你觉得是谁？
不好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张佩甫可能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这个张佩甫是外界的一个刺激，就是 它可以
是，就比如说现实或者
欲望，对对对对，它可以是任何一种负面情绪，
是，
然后另外一种它也可以是他自己，
对，
就看怎么解读。你可以把这个张佩芙理解成外界对他的一个刺激，让他产生了一些怀疑自己啊，或者说动摇的一些想法。
我跟你思路是一样的。我看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核心就是，他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首先，这个本我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
对对对。
然后张佩芙，无论是就是他的欲望，还是他是就现实的一些事情，给了他一个反馈，
对，
给了这个本我一个反馈，让这个本我在挣扎和怀疑和坚定中做了选择。
对，他其实是很挣扎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包括他最后的呐喊，就他我是谁我是谁这件事情，就是他自己到底对于内心的追求有多肯定。
嗯，
我是这么理解。
嗯
嗯，然后包括他前面有一些词也是选的还是挺有这个，
就有一些想象力非常足的一些意象嘛，他没有用一些特别俗的，你比如说什么月亮像枕头了，什么南边来了个麦克风了，
对，
小猫长得像小狗啊，这种乍一看就觉得其实挺荒诞的，但正因为这种荒诞，其实它才有了那种戏剧性的张力，
对，
就有想象力。
我就特别喜欢最后那四句啊，说路人说我是脱缰的野马，孩子说我是会飞的鸟儿，叔叔说我是倒挂的时钟，妈妈说我是不会枯萎的花。这四句我的理解就是，在外人看来，我很自由，我在追求我的梦想，脱缰野马。
嗯、
孩子说我是会飞的鸟嘛，然后也是觉得我是很自由、很 free 的，追求自己的想法的。
嗯、
然后叔叔说我是倒挂时钟，倒挂时钟不就是浪费时间吗？我觉得就是
也不一定，就是我理解的这个倒挂的时钟，我觉得因为就是时钟一般都是正着放的嘛，
是，
但是如果倒着放的话，它可能代表着一种反传统，或者说是一种个性的彰显。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思路。然后另外一种思路，就我觉得还是觉得可能，你没有作为，就是你没有
浪费时间啊。
对，
我
是这么想的。然后他，但是最后一句说妈妈说我是不会枯萎的花，其实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是不是你在母亲心中，你还是有在被认可，就你的才华。就是你看，就是外人觉得你做得很，就是你在追求自我，然后家里人也有觉得你现在不务正事的，那你妈妈还觉得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是他自己在怀疑他自己是谁，就是他自己在追求这件音乐这件事情，或者他自己梦想这件事情上，其实他也一直很挣扎。
对，
都给我的感觉，
对，其实是很挣扎的。
是，
你看最后那个妈妈说我是不会枯萎的花，其实我感觉这个语气包括它结合整个词的意境来看，不像是一个妈妈的口吻，它更像是她觉得自己很骄傲，就她在她妈妈眼中是朵永远不会枯萎的花。
嗯，她希望是这样。
对
啊，不要这样，我不是戳到我了，突然间我就觉得这首歌好难过，又开始觉得
emo 了 ，emo 了
，emo 了 ，emo 了，怎么能这样呢？其实郑爽在第四期的那个送别的那个作品，
有点可惜。
对，他也是，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那首啊，就是他用了中古调式去做了一个半音的这个风格，然后融入了这个夏晓彤的戏曲的元素，但是他那个半音，很多人就觉得他有点像跑了一样，就没
有
接受，没有不太能接受这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觉得他的段落，他里面想加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但是我其实还挺喜欢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创作这件事情，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加东西多，说明你有你自己想要的
想法，
你总不能，或者说其实它中间多，虽然多啊，但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大体的框架，比如从前面的忧愁的送别的忧愁，然后到最终的就是中间戏曲这种元素的叠加，情绪的上扬，其实它还是有自己的设计和一个主线在，它并不是一块一块零散的。虽然多嘛，就是你其实能看到在这个我的音乐你听吧这档节目里面有很多表演，就 看起来特别碎片化，
嗯，
就它没有一个主线，它就像一个东一个元素西一个元素拼在一起，像一个像一个文艺汇演，
嗯，
但是一个真正我觉得好的作品，它是要有这种主线的贯穿，那在这个主线里它叠加一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去尝试很多不同的，所以我其实很看好它未来的作品，我也还蛮期待。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这档音乐节目啊，我最看重的还是他们创作的想法吧，就哪怕是一个 demo， 哪怕他们不成熟，没有那么多好的编曲也好，或者是说整体的舞台呈现也好，
嗯，
但是我觉得创作思路是非常重要。就很多人说什么是创作嘛，我觉得好的创作是能够抓到人，就是好的作品是不仅能够抓的人抓到人，还能抓住人留住人，
嗯，
那就成为一个好的作品。但作品往往是就大师可能能做出来的，
对，
但是我觉得好
得磨嘛，
对，但是我觉得好的一个创作，我觉得是年轻的这些小朋友也好，或者他们你想他们也是在专业学音乐的路上，那一定可以带来所谓的好的创作的，
嗯
嗯，
他们的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让他们去成长，可以去打磨自己的作品，
是，
嗯，但是这个想法就很关键。
对，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嗯音乐创作还是要有一些所谓的小天才吧，
对
对，小灵感小天才，
对，
嗯，好，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的音乐你听吧，是第二期里我最喜欢的，来自刘锦瑞的若把你，这首歌我觉得也属于我创作中我觉得有一点小天才的，
嗯
嗯，这首若把你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叫不一起看星星，星星它亮有什么用，哎呀非常戳中我这个少女心啊对，然后而且呢刘锦瑞的这个声音表达和旋律走向，我觉得他又就是这首歌本身的方向看起来很容易成为一首热歌，
嗯，
但是他的由于他的旋律的那种就往上挑一下，包括他自己的那个声音的特质，
嗯，
又让他不那么像网红歌曲，
嗯，
又给他增加了一点点这种仙气，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喜欢，就他的声音其实是偏大气的，不是那种就是那种很矫情的在唱这个什么什么不一起看星星星星它亮什么用，你想象一下那些网红的那个歌曲的声音，
嗯，就很矫揉造作，
对，但是呢而且你听它里面的就后面就比如说它的尾音用的那些那个旋律就也是让你觉得不是落到那个俗处，
嗯，
就像当时许嵩是评价他，就是他会给到你一些不一样的走向，就是你原来以为这首歌可能下一句就落下去了，但他往上挑了一下，
嗯
嗯，是这样的，
意料之外的感觉，
对对对对，
就是这首歌里边，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词写的特别好，就是你把红豆赠予我，不如写我一首歌，落款你的名字，工整又好看。就把那个少女的那种腼腆可爱然后又带点小聪明的那个感觉表达的就很到位，就很容易让人想起 上学那会儿一些特别美妙的事情。
哎呦，就是你送点情书给人家，是不是？
没有。
然后我是觉得这首歌呢，他写的是这种他期待的神仙感情，你知道吧？就是他其实，有那种
向往。
对，就是一种，就是觉得好像，别人懂他，然后又彼此是像神仙眷侣般，其实是一个对这种神仙眷侣的一个美好期待。
嗯，
对，
一个特别理想化，
是很理想化，很理想化。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音乐创作多少呢，是有做一些未完成的遗憾。
嗯，
你知道好多人说，这个音乐创作人其实是有心病的，就是他们
怎么说？
就比大家比就是比如说不做音乐的人更敏感。
嗯，
他看到很多事情，他可能一点情绪他要把它记录下来。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是不是喜欢所谓艺术，就不管是音乐还是什么那个美术啊等等啊，就这些是不是喜欢艺术的人确实都更敏感一些。你觉得这件事情成立吗？
我觉得吧，其实创作者他不光得需要敏感，他还得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你比方说想象力，还有一些基于对生活或者说对他身边发生事的一些洞察。因为你如果光有这个敏感的话，其实你是撑不起来的。你
可能是一个动机，一个创作由头。
对，你撑不起来一个完整的作品，你必须要有一些框架性的东西。
哦，那肯定。就像其实你知道这个节目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就是他们三个导师给这个三组学员上课，然后当时薛之谦那一组的时候，就是给他们三个活动吧，这三个活动围绕的是音乐创作人需要具备的细节、真实和毅力。那么第一个细节呢，其实是他去讲了一些歌词上怎么以小见大。对，确实那很多东西都是小故事，小的人物才能更打动人。那么第二点呢，这个真实的时候，他让这些学员给就是爸妈打电话说我爱你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人可能就说不出来，或者他就哭了嘛。那第三个呢，就是中间，对，就这个中间有一个特别感动的是，我忘了是谁打电话啊，是郑闯吗？他打电话，然后他说那个我爱你之后，然后他爸说了一句那个，哎呀，今天也不是父亲节
啊。对，是郑闯。
哎，这个就很真实，这个父亲的反馈也非常真实，就说明
平常两个人之间可能是，
就平时肯定不会说这些话，但有可能就父亲节的时候，他可能会祝父亲节日快乐，他才会给父亲打一下电话或者发个信息，所以他爸爸就很意外。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就是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尴尬，对吧？就是缓解一下氛围，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对，然后第三块那个毅力呢，就是薛之谦带着大家跑步嘛，就去跑这个，就说这个音乐道路的难走，你要未来你要坚持下去。那我觉得这三点对音乐创作者来说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未来路真的不好走。
如果要给这三个特质排个序的话，你会怎么排？
真实、毅力和细节。因为我觉得所有的音乐创作最核心的是真情实感。就是你所有，那这个真情实感不一定是 你经历的事。哪怕是你看到一本书或者你看到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非常打动你，那这份打动在我看来就是真情实感。
那你为什么把毅力放在细节前面？
因为这个毅力是指的，不是说你长期，第一个肯定是你长期的去创作嘛，就是你去坚持，也许在某一天你才会有好的作品。那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对音乐人来说，这种毅力更需要的是你的精气神，就是你需要有一种就是坚定，就是对音乐的坚定。我觉得它比很多东西都重要，因为当你自己飘忽不定的时候，你且不说你会放弃，哪怕你没有放弃，我觉得你也是完成不好好的作品。
王老师开始给大家上课了。
你别闹了，别闹了。然后接下来哈，然后我放一下那个尔本和我也很喜欢，同样一首来自改编赛制的，是莫宰阳和于子君、张子薇一起合作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几个秋鸦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秋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里头，人生短短几个秋呀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秋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里头，
是想会成离别，往日情景
秋呀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秋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里头，人生短短几个秋呀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秋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里头，我说来喝酒哥们来喝酒，碎念你别放心头，都别掉念那些卑贱，别牵着鼻子走，倘若生个麦听狗，此刻会预柔，
这个歌从耳机里边从音响里边听也没问题，
很好听，
它跟现场之间差别没有那么大，
对，就现场的时候很多导师说莫宰阳的这个声音和这首曲子融不到一起，我觉得融得非常好，
我也觉得融得非常好在我看来莫宰阳中间这段 rap
我觉得 rap 特别加分，
对对，他结合得特别好，
莫宰阳是一个台湾的一个金曲奖的最佳新人，是不是？
这个我还
是最佳新人，
真不大熟。
对，好像是。
之前没听过这个。
之前我也没看，我也没看，但是就这档节目当时介绍的嘛。
据说也是个挺厉害的年轻人。
是是是。因为本身于子君和张子薇嘛，就是刚才唱戏歌的这两位同学，他们的歌曲是比较容易塑造这种凄凉和厚重感的。
对对。
对。然后整体莫宰阳的这个 rap 加进去，
加进来就刚刚好，就把这个
中和了。
对，就把这个厚重凄凉的这个基调就给中和掉了。
然后就爱江山更爱美人了，是吗？
就是因为这首歌，它原来是那个94版《倚天屠龙记》的一个片尾曲。
对。
然后其实他这首歌说的是张无忌，张无忌是什么花心大萝卜，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所以在这首歌里边他俩的厚重和凄凉感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嗯，所以就更突出了那种一种就是洒脱的感觉，
对，
就听这首歌，
就如果说这个原曲是功成名就之后的这种洒脱与感悟的话，那其实他们这段就有点像少年壮志不言愁，说干就干，
是是是，
说喝酒就喝酒，
没错没错。
千多年前，人生短短几个秋呀，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秋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里头，人生短短几个秋呀，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愁情烦事别放心里头，
红花应当配绿叶。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档节目中的五首歌曲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节目啊，后续我还是会继续看下去的，而且我期待他们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作品，就是我喜欢的作品。
没错。
对，然后最后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啊，就觉得，就是你觉得当今音乐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或者你对音乐的这个感受，音乐创作的感受，
就王老师特别喜欢出难题就是问这种特别难回答
的问题，特别大的命题，
对，特别难又特别大的一些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吧， 有人听音乐呢，他是图一乐，
嗯，
啊，有人听音乐呢，他是为了放松，
是，
有人听音乐呢，是为了寻找共鸣，
嗯，
对我来说呢，音乐的角色其实更像是一个发小吧，
嗯，
就是不管说你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能在他那儿找到所对应的点。就快乐的时候可以分享，
嗯，
难过的时候可以更难过，然后失落的时候呢，可以去寻找一些鼓励，然后烦躁的时候可以安静，然后动摇的时候可以坚定，然后犹豫的时候可以果断。
哇哦，你的发小承担了太多呢。
对，我对发小的要求都比
较
高啊，对，都比较苛刻啊。
嗯，就是其实是这样的，我一直觉得你。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啊，你觉得一听音乐是为了舒服开心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我一直觉得你作为一个音乐创作者，你的追求不能是说我做的音乐只是为了开心，我觉得不行。我觉得这是我是不是我对音乐创作者要求太苛刻，就是我觉得音乐创作者是要承担一个怎么讲，就是真的是去表达一个事情，然后并且去追求一种完美的呈现，然后或者是说我去创作这件事情，然后是真的可能是之前甚至大家都没有做过的，
嗯，
我的创新也好，或者说我对音乐的这种融合，音乐审美的引领，甚至就是要有这么一些更高的要求，
嗯，
存在，就不能说我只是像表演一样，像脱口秀演员一样，那么我认为他不算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创作者。是，然后但是音乐对于我的意义，其实就像十一期的时候我们和 Vibration 一起探讨嘛，就我一直都觉得音乐对我来说就是拯救，就 save my life，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个时候吧，是音乐能够给我打气或者是能够拉我一把，那我看到基本上就现在无论如何有很多个音乐综艺节目，
嗯，
我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从月下开始可能大家就开启了音乐综艺的一个热潮，
嗯，
然后现在有很多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去办的综艺节目，
嗯，
多多少少是可以给这些音乐人一些机会，被看见的机会，或者给到我们这些重度音乐爱好者一些心理的慰藉，
嗯，
所以包括说我们就是他们播完了以后，可能有很多人之前不知道这些乐队，然后也发现你那个能跟你进行一些共鸣和交流了，
嗯，
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值得分享的机会，那我都很感谢这些音乐综艺去做的一些作用，但是我是觉得确实是音乐综艺节目在本身它作为一个媒体，它确实要对大众的就是音乐审美是有一定引领的，就这也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好的音乐综艺节目首先确实是要足够真诚，就这个真诚是说我对态选手的态度，不是把他们当做赚博眼球的一个途径，
嗯，
然后去尊重他们和去为了凸显他们的作品，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嗯，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说嗯，是不是在音乐节目中对于音乐有一些解读啊，包括一些科普，我觉得这都是好的。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了，希望可以给到你一些对于这个综艺的了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看，就看看这档节目年轻人的音乐表达吧，他们不是那么的成熟吧，但是却是这个年纪该有的模样，那就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动行，继续支持王老师。
好的，谢谢尔本，
嗯，拜拜
拜拜，
只不过是太清楚了彼此的差别。Yeah， 我是 Superman， 我是 Superman。Yeah， we're the Superman， but sometimes a loser。流浪的狗狗也是狗狗，不拯救世界的超人也很有用。太小了，可我说了也不算样，不算棒。天空也会有难过的时候，于是我撑起了伞，又抬起了头。